主后2001年，多伦多华语十个月追求。信息主题：诗歌学习。第十二篇。
这首是很有感觉的，但比如说你早晨起来一个人呢，唱这样的诗歌，非常容易把你带到主的里面去。那么也许他这个就是这个三拍上，这个是三拍上，哎，三拍上还一拍两拍，一拍两拍，一拍两拍，那个是做坏了，就是就作曲来说做的单调了。因为今天我在听你们唱，我就能感觉到少了一个东西，那么也许稍微调动一下可以啊更有感觉。就这个词来说啊，它是很有感觉的啊。我一切刚强软弱，他就到第四节啊，在你里我充满你爱的生命，然后在爱里呢我就见证你神圣的合并，就是你和我实在就是一个，然后呢我一切刚强软弱爱里都消失。这句话太好了，懂不懂？我刚强算不了什么了，我的软弱也算不了什么了，我活着是在于你神圣的爱，我完全是在你的爱里来活着。我们试试看啊，再唱着看看看有没有可能像我们刚刚那样不没有太唱出来啊，看看能不能把它唱出来。就唱这个，还是从第一节吧啊。他这个你过分去强调它啊也不行。谢谢你犹如那，原则应该这样唱，但你这样唱试试看，我看会有点古怪，因为他每一句都是这样。比如说他偶然一句这样还可以，每一句都这样他唱的时候就我看不行。孩子就是照例就违规了。比如说这一拍一拍两拍一拍两拍，那个两拍要加强了啊。谢谢你犹如那，但是你一直这样下去，那个温柔的感觉就没有了。写这个调不是那么好写，这个律这个韵律啊非常美，就是你听这个调啊你感觉非常的美，也这很容易带进呢、啊、很容易带给你一些这个情感上的感觉啊。这样配这样的诗应该是可以，不好用。这首诗怎么写的？就是在开车到多伦多的路上，他不是给我那个调吗，做个录音带吗，我就放在夜里，应该是夜里开车，是不是？你开车一边开车我就听嘛，听听我就把它写出来，就这样写出来，那应该是好用。特别我很喜欢，在你里我充满你爱的生命，在爱里我见证你神圣合并，我一切刚强软弱爱里都消失，我活着是在于你神圣的爱。的确是很美呀、啊，也很超越，就是给你唱了就感觉了，一个跟随主的人就有这样甜美的一生，什么刚强了软弱了得胜了失败了都变成了没有什么价值了。那我们姊妹来啊，第一节 Ready Go。
强我想看我的胸怀想你爱情求是不是我的主
这个很给你一个这个试探呢，就是唱到中间，你喜欢，你感觉要休息，好像那个难处在那个地方，能不能领会啊？比如说，我活着是在于，你就感觉需要休息，那个一休息就完了，懂不懂啊？一休息就死了，不断气了嘛，不能让它断气啊，所以你每一口气要唱完那一句。再来一次，至上第四节啊 ，Ready Go， 在你里，
我充满你爱的生命，在爱里我见证你深深和平，我一切高墙软弱爱里都像。
你有没有那个你不断那个气啊，但是他就那就是这时候不好唱了，因为我一切刚强软弱爱里都消失，就是一拍，是不是？所以你要没有什么机会换这个气，你就会很累了啊。我一切刚强软弱爱里都消失，你要很快的换一口气，那个技术就要专门唱诗人才能唱，现在我懂了，这诗不好用。我一直很奇怪，这么好的诗都没人唱，那是不好唱吗？那是不好唱啊！啊，哎，他就你那个诗啊，爱里都消失，要这样一下，要快快吸口进去啊！我活着，要不然你那个是在于啊，你一定要换气。一换气就断气了，就没有了。能不能再试一次啊？试试看那个你那个呼吸调节，调节好也许可以啊。第四节 ，Ready Go。
我充满你爱的生命。
感觉出来，还有第二个难处，就是我们容易把那个二拍唱淡去啊。在你里，那个我充满了，我们就愿意在你里我充满，那个也不行。所以这首诗啊，是不好唱，打个叉吧，是不好唱，真可惜，真可惜，因为他这个写这个调子这个旋律啊太美了，然后呢。这个词啊写得太好，的确是跟随主啊，你就是这样来经历主。早晨呢，你是那么新鲜呢、你是那么滋润呢、那我现在来对你说这个爱的话了，是吧？但是到末了啊，他到末了那个结语啊，结的就很强啊。我一切刚强软弱，爱你都消失。这句话好啊。懂不懂？基督徒没事干了，就是看看自己刚强或者软弱。为什么？就是因为你缺少对主爱的享受。你对主满了爱的时候啊，就没有那些感觉了。我刚强了，我软弱了，我得胜了，我失败了，没有了。我一切刚强软弱爱里都消失。我活着是在于你啊，神圣的爱。很好啊，或者再唱一次吧，也许能唱出来。学生乐就每一拍加个休止符啊，那不成，那断头了是吧？谢谢你犹如那，那一定断头了，不成，那个有几个啊、你们几个会唱诗的，试试看啊，来。 海英来，还有来，还有别人会唱吗？啊？谁呀、啊？我们来找出来吧，以后轮到你们就该就自己站起来，不要来。这谁呀、啊？郭姊妹啊，咱不是指你吗？总比我们好。还有没有？就你们三位吗？可以来吧，好 ，ready，ready go。对不起啊，那个竖是两拍，是两拍，打错了，打掉了一拍，是两拍啊。刚刚我们想把它想唱成一拍了。第四行的第一个字那个上面应该是两。群竖那个竖啊，那个下面那个二啊，应该有两个二，只有一个二。啊，来群竖啊，哎，他们这唱好像就比较有感觉一点，你看是不是这样？那请你们。接下去好不好？第二节。哦，对不起啊，唱之前我说一下，当你将你大爱，那个是笔误，就是我这个手写手稿的时候，无形中就写了个您。大概他们想想一定有特别原因，所以没有感慨，所以唱起来很古怪。那个你突然变个您，从北方搬到从南方搬到北方去了。啊，当你将你大爱，同一个字啊，正常说应该用这个神的你。神的你，但是个电脑上没这个字，神的你，所以打出来那个神的你都变成你了。那第二节啊 ，Ready Go。不是那么凑得起来了，啊，哎呀，很可惜。你们若是用这个词再去配个调就好了。那个诉说的诉啊，上面那个说应该下面有一杠，啊，那个是半，这个是什么？四分之三拍，索哆咪，最后诉说我的钟情，就跟前面那个索哆咪是一样，新鲜你啊，那都完全一样。下面应该有一杠，哎，唱诗现在你领会没有这么容易啊。 写诗也没这么容易，就是完美了有什么不好，我就是因为太完美了，人唱的时候啊会不知道是对着谁来唱的。我不是随便讲啊，特别那十八岁十九岁二十岁小女孩啊，她可以嘴里讲的是主，心里想的是别人。阿门不阿门呢？因为快阿门吧，讲真话也不要骗人了。这个人谈起恋爱的时候，那真是天不知天不知地的，像那么美的调啊，很容易叫人不知不觉失去了主了。有一个东西太美了，这里好像是有一个原则，神不喜欢完美，这就是为什么他这个美好，对不对？神造万物好像是美好，神要把永远的生命放在人的里面，但是呢，神没有许可人生美好，神好像在世上啊，在这个宇宙中啊，只留下他自己是完美的，没有一个人可以是完美的，没有人讲一个真理可以是完美的，没有一个人在主的面前的经历可以是完美的，没有一个人跟随主，主许可他完美，所以神的嫉妒绝不会让我们高举一个人过于他，神的嫉妒绝不会喜欢我们跟随一个人过于他，这是神的律。所以你看啊，这个从这个召会这个啊，说从这个神所用的仆人们的历史来看，神好像永远呢，永远留一些缺陷，比如说挪亚，对不对？那早期有几个特殊，比如以挪与神同行三百年，那还是完美。但是那就是你怎么解释同行？因为他下面马上就讲，并且生儿养女，一个生儿养女的人没有错是不可能的。懂不懂我这个读经法呀？以诺与神同行三百年，如果到此为止，那我们就他一定在山里修道嘛？你是不是这个想法？他与神同一定这三百年住在山顶上嘛？与世无争，人也看他不见，那并且生儿养女，如果三百年生儿养女，生的就不少了，懂不懂？几百个儿子都不一定啊。如果是三年一个的话，就一百个嘛，是不是啊？那两年一个的话就150嘛，那如果双胞胎就是300嘛，没有人知道，因为那个如果不是那种长寿和生养，人类不会繁增的这么多，他是必须要这样的，所以神许可在那时候人长寿，而且许可人大量的生养，为说生养众多遍满全地啊，到慢慢的后来神就开始约束，就让你寿命减短了，就让你家庭的这个范围减少了。无论如何，如果他果然要养，比如说20岁就可以独立了，18岁就可以独立，那时候没有什么教育嘛，反正就是长到这个个子还大了，肌肉出来了，就去打猎去了，种田去了，就活继续活了。那他若是也要谋生，就没有可能完美，但是他是与神同行。这个挪亚，那是我们看的太好了，就不可思议，有这么一个人可以去建造这个方舟，不可思议。你这在山顶上盖大船呢，而且这个木头要换的呀，当然那个时候可能他到处都是造假木或者香柏木，总之那个船的建造期是100年呢，我现在不记得，应该是100年，船的建造期是不是100年？哎，船的那100年以前砍的木头到后来还管不管用啊？懂不懂这意思啊？你是铺路在外面吗？你砍这个木头放在外面嘛，所以你钉上的板子后来抽下来换的。这个诺亚，这个就是我们的感觉，这样一个主的仆人是不可思议的，做所看见的异象，所有的劳苦，所忍受的冷风热潮都不可思议的。还有一个特点，就是他哪来那么多钱？你说是不是掘了一个宝藏还是什么？他就没有可能嘛？你知道盖那个方舟要多少钱呢？就我们的实实在在读圣经也得实实在在嘛，不要那么简单嘛。哎呀，挪亚盖方舟，感谢主，他忠心呐、啊，别人笑他也不管了。你从他的内心想，那个煎熬，那是主啊，你是开我的玩笑呢，还是真的？咱们搞了60年了，70年了，80年了，90年了，主啊，我都开始在换木板了，不换木板不是水一来都打掉了吗？对不对？我都在换呢，主啊。你怎么还不来呀？那另外一面呢，真是稀奇， 到底他的钱从哪儿来的？也许他很也想也找了个 software 出来，全世界都用，所以他就变成 Gates 了。Gates 也许有这个钱盖这个玩意儿，就是他这个豪掷啊，这个所用的这个资产呢、啊，太大了，太大了，就不可思议的一个东西。他这个完美的人，在这个过程中完全没有提到钱，因为他信靠主，主就供给他了，是不是？那也不着重在他的劳苦，但是光是从他把方舟做出来，你不能不敬拜他。为什么圣经就不叫他就走了算了？你们懂不懂？比如说洪水以后，挪亚出来，出门的时候摔了一跤，就见主去了。你看这人完美不完美？他又不肯死，不肯死就挪亚就做起农夫来。你看那句话，丧气不丧气？那么这么有钱的人需要做农夫啊？当然你说他的钱大水都淹光了，现在没有钱了，也有可能，等他重新开始嘛，什么都没有了嘛，所以重新要再来谋生活。那这谋生活呢？他这个三个儿子大概也不争气，不肯养他，不肯养他。哎，可是他农夫做得很愉快，种葡萄，做酒，而且把自己喝醉了。喝醉怎么办呢？就赤身露体。为什么？因为神知道啊，我们会做个挪亚庙的。所以说你不能拜挪亚呀，我将他呀显露一点他的弱点给你们看呢、啊。我只许可我完全，懂了这句话？我只神说，神要说，我只许可我完全。你看挪亚以后不是亚伯拉罕吗？人卖妻子，人软弱了，说谎可怜呢、啊，哪里可以变成 professional？ 没有事干就卖一次，懂不懂？这个卖两次啊，你不是卖一次 professional wife seller 啊？这个信心之父是个 professional wife seller， 这你信呢、啊？为什么？这神告诉你，他不完美。那还有那个不可信的，不可信的，他用神给他的能力去取戒，这是不可信。那本来跟妻子那儿好好的，他的身体好像如同一死嘛。换句话，这个人已经到了老年了嘛。哎，结果神在他身上产生了生机，这种复活了，他身体好起来了，娶一大堆老婆。要不然哪生那么多儿子？你看，这神给他的呀。懂不懂？神给他这个人的本能再恢复，因为他又换句话又叫他年轻了，年轻了就娶老婆去了。那么你不是信心之父吗？你生那么多儿子干什么？一个不就够了吗？连那个以实玛利都得赶走，你看这神做事是不是很奇妙啊？那我是神，就抓住亚伯拉罕打耳光嘛，怎么抓他打？你这个坏小孩，坏老小孩，从小我把你带大，你就是不乖。你卖老婆卖几次，那我原谅你。那我告诉你，从撒拉生个儿子不就生了不就够了吗？你现在怎么去娶一大堆老婆来，生一大堆儿子？我什么时候叫你生的？连以实玛利都得赶走。为什么神许可这些事？不过就是告诉你啊，神许可，神不愿意人完美。好像神呢非常的嫉妒他，那个神对自己，他是神，那个就叫做圣啊，神是神就叫做圣，他对他自己是神那种坚持，坚持到不可思议。我们没有一个人这样坚持的，懂不懂？就算这个历史上，人类历史上最自尊自大自狂自傲的就是一个中国人，这样一个领袖领导啊，他也得和美国总统握手嘛，还得有人可以和他平起平坐，不是全球都是你的嘛。但是啊，你知不知道啊，这个神呢、啊、不许可人和他平起平坐。撒旦所以成为撒旦，不是他造反了、啊、我们不常常讲撒旦造反了，那撒旦讲你们开什么玩笑，我还不认识神，我认识神比你们认识多得多了，我哪敢造反呢？我这个念头想都不敢想，我只不过想坐在他旁边呢，懂不懂这意思啊？ 我只不过想坐在他旁边与他平等啊，我神怎样我也能怎样，懂不懂？那我就不吃肉，我喝汤总可以吧，这是中国的土话嘛，懂不懂？我肉吃不到，喝点汤吧。那我不能做神，我坐在神那个宝座的角角总可以吧，就是这样，他立刻就成撒旦，所以他就被打下来嘛，就到空中去嘛，是不是？就带着他天使长，带着他那些天使，就成为背叛者了，成为抵挡。撒旦的意思是抵挡吗？敌对，成为敌对者，不是造反者。就是神要做什么，好像他总有点意见。真的，你要是愿意做跟撒旦对话，撒旦一定一大堆的苦。三个天使长，我老大，我那两个老二老三呢，见我是蛮尊重的，但是就没有那么尊重。我其实也没有想做神呢，我只是想帮助神，帮助的好一点。怎么帮助好一点？就离他近一点。怎么能离他最近呢？就坐他旁边嘛。我哪想造反呢？你们大家骂我要仇敌撒旦，我是神的仇敌，我是小丑啊，我哪是他的仇敌？我脑子还没动，他已经知道我要干什么了。那我还敢做仇敌？做仇敌有仇敌的本钱呢，我不是个小撒旦，我哪有这个本钱做他的仇敌？你们把我都高估了，对不对？那不错，我是要有番作为。神造我们就是要我们有番作为嘛，你看我这讲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我就趁机跑到你们这些人里面来，把你们一个搞成都是小撒旦嘛。哎，他有他的，有他一番话的呀。那我们现在不讲这个对错，因为到后来你看保罗那个辩论没有说对错，只有说你是谁，你敢跟谁犟嘴吗？他不讲对错，神有权这样做，不是讲你的，不是讲你的问题，是神主权的问题。然后这个伊撒，伊撒你说人好不好？我说也很好，但是难处在哪儿呢？40岁讨不到老婆，要叫他爸爸给他娶个太太，你信不信这样的人啊？然后学他爸爸也卖太太，这亚伯拉罕的家族有这个卖太太的基因呢。亚伯拉罕卖太太 professional， 他也卖太太，这个他还没有卖，所以说谎了，也是说谎，就是他也等于是卖太太。然后你看那个雅各，那不是我们的祖宗吗？以色列嘛，对不对？以撒，你能欣赏他？你说摩西完美吗？摩西是真完美，的确完美。什么老年没有事干了，找个黑人老婆？这就是土话的说法。圣经说他娶了古实的女子嘛，古实就是黑人嘛。那么我们用土话讲，但这个话讲了，在讲道讲有句不得体了。那不是年纪那么大了，他开头来出来是80岁嘛，这是最少100岁了，对不对？旷野了，怎么这个100岁个老先生啊，这没事干娶个古时老婆？那个解经的人就解了，那是象征基督啊，爱罪人，这简直胡说八道，哪有这么多事？这是一般的解经家都这么解啊。七个，我们就是古时人，摩西为着代表基督，所以就取个古时。我告诉你，就是胡闹，自己讲道给人听，自己干不来的。为什么？为什么干不来？神不许可他干来。那为什么不许可干来？因为神说，我只要你爱我呀，我不许可你爱我之外的人是我。那你如果把圣经的人物一路这样看下来，约书亚找不出什么缺点。约书亚是很完美，找不出什么缺点。加勒找不出什么缺点，除了不没有错，这里这找不出。以后那就不要讲了嘛。那以后那些，你说那三孙算什么？那个基甸算什么？对不对？你把那些，然后你看那 Debra 就是底波拉那些人，一路看一下那些事实，你觉得窝囊不窝囊？你是神呐、啊，你人没事干了，找这帮人开玩笑啊？所以史伯克就讲一篇道嘛，说我每一次读完四世纪，我都需要去洗一个属灵的澡，就是那本圣经把你搞脏了。这史伯克讲的，这个我相信我是亲耳听见他讲，但也许是我读一本书读到的，读他一本书读到，我不记得。 他说我每次读完四十记，我都需要去洗一个属灵的澡。因为什么？因为那本书太肮脏了。你读四十记是肮脏，但是怎么会这样，对不对？但是马上那个史伯克就讲了，但是后面就出一个路德，那路德好像倒是完满蛮完美啊，但是个姊妹的没关系嘛，姊妹可以完美，弟兄不行。路德是很完美啊，所以的确很完美。那连他听他个婆婆奈奥米，奈奥米就有私心嘛，花样有花样的嘛，这个路德没有花样。奈奥米怎么帮助路德得祝福？路德都是单单纯纯的，没想那么多，他就那实在很完美。不，无论如何，你这么一路看下来，你相不相信那个合乎神心意的人，就是把丈夫杀掉去，把老婆把人家太太拿来做老婆的，做妻子的人，这就是那个合乎神心意的。而神子一点不觉得不好意思，我的仆人大卫是合乎我心意的，要我绝不讲这句话，讲这句话丢脸嘛，合乎你心意找个好的嘛，那找个把人杀掉把老婆拿来做妻子的，把人家的妻子拿来，这是什么核心意啊，对不对？为什么会这样啊？他这里有一个律，那个律就是神不喜欢完美，神的完这个完美啊，只存在神的自己身上。我有时候就考虑，我们读盖恩夫人的传嘛，在传记里，盖恩夫人的传是最磨人的。那我劝你们有几本传记，我劝你们要读，戴德生传是需要读的，那个很感人。这个宣信行述是需要读的，这个宣信的传，宣信的传是要读的。那么这个麦雅哥，就是 James McIntosh， McKendrick， 就是你们现在读建议文呢、啊，那一本是值得读，因为那一本他某一面对你们某一面的帮助太高。我们年轻的时候读那一本，一边读一边哭，一边读一边哭，这个整个的人就给那本书吸引了，就愿意去做这样一个传福音的人。那个传记是值得读的。我们中间好的传记所写的好的传记不是那么多啊，这个有的时候就过分推崇这个人，也不知道是读的时候连你也不知道是真的是假的，懂不懂？当然要讲一个好的时候，他有一些传说会传说出去，传说了三个五个人以后啊，完全都翻了版变了样了。那么但是他写传记，因为他有这个传说嘛，很容易就写进去了，所以你读也不知道真的假的。但是你会问这个问题吗？甘恩夫人果然这么富有，果然这么美丽，是不是？果然是这么温柔谦，这个温柔，这个谦和。你说这个，她的丈夫会不爱她？然后她不是常在她传记讲吗？我那个侍女要欺负我，谁要你那么属灵啊？你骂一次骂回去就没事了吗？他每次骂你都当作十字架，那他就一直骂嘛。那你写出来干什么？你若真从主接生，就不要写出来。我也听懂不懂这个意思？你就把它当作一个你和主之间的秘密，不就好了吗？你把它写出来，就表示你有感觉嘛。你有感觉，所以你才写出来嘛。可是你从来不研究为什么嘛？要我去研究为什么嘛？你骂我打你哦！我打一次，看你还敢不敢嘛？但你要又把它属灵化，又不能纯属灵化，懂不懂我这话的意思？又不能纯属灵化，我就想像尼禄那个传记都不好写的，尼禄那一生的传记不好写的，很少有一个人这么短的一生，他这个人生太短了，就四十九年嘛，他四十九岁入监嘛，是不是这样？对啊，五十二，五就。1949年，1952进监，一生就四十九年。进监以后没有东西留下来，什么东西都没有，就是一生就四十九年，写了那么多的书，对整个基督教那么大的影响，就好像莫扎特，音乐界的莫扎特，莫扎特就没有多久嘛，但是他写那些音乐，对整个音乐界那个影响不可思议嘛， 他是完全开创出另外一个风格来，懂不懂？那个风格老少咸宜，真像你李咏，你李咏的书老少咸宜，没有得救的人，刚刚得救的人看起来，哎呀，真顺畅。我们这个老门根几十年看起来还觉得字字珠玑呀，这话怎么会有这样的发表？这些东西，但是朱有没有许可你李咏完全的也没有。有人替他辩论，啊，他没有不好，认真说，不是他好，或者他不是好，他不是他不好，注意他好不好的都是傻瓜，你管他干什么？神根本就没有许可一个人完全。我怕你们学，我和你们说这些，都是你们一生要用，而且会非常保护你。你知道我们这一生跟随主难处在哪里啊？就是寻求完美嘛。特别你们这些女孩，小杨姊妹啊，我讲对不对？你们这些弹琴的、音乐好一点的、有天分的，那都是情感丰富的。情感冷的人不会喜欢琴的，抖有什么意思？那还不如看看 Nasdaq 什么涨了什么跌了，还有点位置抖搞着干什么？那都是这个很情感丰富的呀。情感丰富的人尤其是要完美。我看那些小女孩写的信，那凡是一切都要是美的，都要是好的，如果不是美好就丢弃的，那就不要活了。我这个信，我说我亲自读过一个，读过一个小姊妹，是我是谁呢？是我的妹妹，所以我读过。我就想想，我读这信，嗯，没想这个奇怪，我这个妹妹怎么这么单纯呢？我比她大两岁，就是我大妹啊，我比她大两岁，就读这信，这怎么会这么单纯？我不是故意读的，是不得不读的，不得不读的。我说奇怪，我说怎么会人怎么做人，做人呢、啊？怎么会就这么单纯？后来想想，差不多你们小女孩都这么单纯，连你们这小男生啊，有没有啊？杨弟兄嘞，哎，连你们这小男生啊也这么单纯，天天做梦做梦。但是你林慧敏啊，要追求完美，就得追求神；要得着完美，就得得基督。除了神，除了主之外，没有完美的，也神也不许可。但是呢，神会做出许多值得你尊重、值得你效法的。甚至于，我就问你，保罗到底完美不完美？就是看你怎么读嘛。认真说，那在如果我们要来说，如果保罗这样行，假如我有一天写一本书，如果保罗这样行，换句话说，如果保罗不做这件事，他会有什么后果？如果保罗不做这件事，他会有什么后果？如果保罗不做这件事，他会有什么后果？也许到后来他不必要那么凄凉，他可以讲这一切都是主的，是主把我带的这么凄凉了。但另外一面，你总种了些东西把你搞成这样嘛，这里没有对错。但是我知道的，有些东西保罗也是不完美，神也没有许可他完美。但是呢，你要说啊，神没有许可他完美，却没有人比他更完美。懂不懂这话？全本圣经里，特别在新约啊，新约里，你找不出一个人比他更完美。这个地方太可爱了，太丰富了，所以我们才会说，你看他写的十四封书信，然后你看他这个人。
本篇信息全部结束。